1月25日，圣保禄归化庆日。保禄归化和教会归化。恭读《宗徒大事录》第9章1到19节。扫路还是向主的门徒口吐恐吓和凶杀之气，随去见大司祭，求他发文书给大马士革各会堂，犯他搜出的这道门的人，不拘男女，都绑起来，解送到耶路撒冷。当他前行，快要临近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从天上有一道光，欢射到他身上，他便跌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向他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他答说：“主，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但是你启程进城去，必有人告诉你当做什么。”陪他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只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什么人。扫路从地上起来，睁开他的眼，什么也看不见。人们牵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3天的功夫，看不见，也不吃，也不喝。在大马士革有个门徒，名叫阿纳尼亚。主在异象中向他说：“阿纳尼亚。”他答说：“主，我在这里。”主向他说：“起来，往那条名叫直接的地方去，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名叫扫路的塔尔索人，看他正在祈祷。”扫路此时在异象中看见一个名叫阿纳尼亚的人进来，给自己复手，使他复明。阿纳尼亚却答说：“关于这个人，我听说许多人说他在耶路撒冷对你的圣徒做了许多坏事，他在这里也有从大司祭取得的权柄，要捆绑一切呼号你名字的人。”主却向他说：“你去吧，因为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为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国王和以色列子民前，因为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字该受多么大的苦。”阿纳尼亚就去了，进了那一家，给他副手说：“扫路兄弟，在你来的路上发现给你的主耶稣打发我来，叫你看见，叫你充满圣神。”立刻有像鳞甲一样的东西从他的眼中掉了下来，他便看见了，虽起来领了洗，进食以后就有了力量。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保禄归化这个事件对教会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就拿教会把这个事件当成一个节日来庆祝啊，就知道了。因为圣保禄归化，它不只是一个个人事件，而是教会事件。那么什么是教会事件呢？对于保禄来说，或者说对于教会来说，保禄归化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想第一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教会是活在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中的教会。从人的眼光看，教会常常是没有出路，甚至死气沉沉。可是就在大家绝望失望之际，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圣保禄宗徒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任谁都不会想到教会会引着这个杀害基督徒的刽子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们知道保禄的归化对当时的教会是一个大的转变，大的震动。杀害基督徒的刽子手，那么极端的一个，瞬间就被耶稣变过来了。这对教会来说是多么大震动力量，我们今天可能考虑不到，我们经验不到，体验不到。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一切教会的变化都是引着保禄，但是保禄却让教会看到天主的全能、圣神的超越一切的带领。或者可以说，从那以后，教会就是活在这种绝处逢生的奥秘中。300年的教难，每一天都是在经验天主那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带领。 亲爱的兄弟姊妹，昔日如此，今然，今天已然。咱们教会还是那个教会，圣神还是那永恒的圣神。我们深深相信，教会依然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当然，意思是说，教会依然会在黑暗中、窘迫中、进退两难中、山穷水尽中往前走。看似山穷水尽已无路，其实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这一切往往都是借着一个或者一些看似不可能的扫路变成可能的宝路。教会常常借着一个又一个的扫路走出困境啊，因为天主圣神不是制造那种虚无缥缈看不见的那个果实，是借着一个小人物改变教会。所以扫路规划或者叫宝路规划代表整个教会，或者代表圣神带领的运动。我用运动这个词，大家希望明白，教会是活在圣神掀起的一个又一个运动中。这里的运动跟世俗运动不一样，我说的圣神的运动是什么？是圣神的一种力量，并且是不是一个人，是大整个教会，就好像这个航空母舰教会这个大舰转动一下，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力能做到的，那是一种战胜不可能的运动，是令世界震惊，令基督徒欢欣雀跃的力量。比如说希哲若汉带领的悔改运动，摩西亚主耶稣带领的摩西亚运动，总统们带领的跟随运动，初期教会的服传运动，初期教会的殉道运动，在平安时期的隐修运动，以后在教会腐败的时候的方济各的贫穷运动，圣依纳爵所带领的绝对服从运动，还有近年来比如说德勒萨姆姆那的博爱那个运动，世界青年运动，这些运动代表圣神的力量，让我们看到超越人力的力量，看到带领教会的是天主圣神，这才是峰回路转、绝处逢生的真谛。也就是说，当我们莫慌莫想宝路规划，给今天我们处在困境中的教会，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力量，就是一个期待，就是一个希望。我们等待着教会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们人看不到出路。天主圣神有出路，天主故意把他的教会好像带到好像没有出路中，或者说天主圣神故意让这个世界认为他已经把教会完完控制住了，可是天主圣神的力量一弄，瞬间改变一切。所以宝路规划就是教会的规划啊，什么是宝路的规划？就是什么样的教会规划。简单说，口喷怒焰的教会需要被降服，自以为是的教会需要被降服，自觉明白一切的教会需要被降服，那就是保禄。保禄被主耶稣和主的神打倒在地的经验，就是教会常常需要的经验。因为我们的教会常常也会变成口喷怒焰的教会，盛气凌人的教会，就如昔日那些审判耶稣的大司祭长和经师们。口喷怒焰是教会忘记自己是谁，口喷怒焰就是教会忘记了主耶稣，忘记了主耶稣是怎样的主，把他的教会变成了一个世俗的团体，把教会的那些领导人变成了那个世俗上的那些官员。一旦我们忘记主耶稣，口喷怒焰是自然的，接下来就是自以为是，甚至自以为神，就像保禄一样，妄想决定他人的生死，发誓歼灭新兴的教会，因为他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自己明白一切，于是凡是自己不明白的就不加思索加以否定。他忘记天主比自己大得多，更忘记天主圣神的意愿远远超过自己的所思所想。可是要让一个这样的教会或者保禄悔改非常难，除非让他跌倒在地，将他的无知和骄傲，将他自以为的仪式彻底的摔个粉碎，才能带来一个崭新的保禄，崭新的教会。保禄规划到底是由于哪一个话呢？迫害教会的首先是迫害耶稣的首先是教会，所以保禄规划是因为耶稣这句话：“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同样的，这是教会需要被默想的，也就是教会需要被这句话刺痛惊醒，因为迫害耶稣的首先是他用宝血拯救的教会，他的孩子们，伤他最深的也是教会，是教会的内。的高层是他特别私下恩宠特别拣选的人，过去在一切耶稣圣心圣母圣心显现的时候，特别耶稣圣心显现说，那真正伤我心里是我所拣选的主教神父们、神父修士修女们，天主特别拣选的人啊， 今天天上啊，我们知道今天上至主教神父，下至每个平信徒，都需要被主耶稣这句话刺痛：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就如初期聆听博多路宣讲的人们刺痛一样，不是刺痛衣服，而是刺裂心灵。只有这样才能使教会复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这句话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口喷怒焰、盛气凌人的保禄终于发出一句真正的祈祷。以前他自以为是祈祷的啊，祈祷其实不是真正的祈祷，只有和耶稣交谈的祈祷才是真正属神的祈祷。耶稣是祈祷的唯一通道。主，你是谁？这才是祈祷。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主耶稣的这句话，刽子手扫路彻底被降服了，一瞬间判成两人。亲爱的兄弟姊妹，这就是主耶稣的神能，这就是主耶稣，是耶稣是主的真谛。教会需要对耶稣是主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什么意思啊？世界不是主，罪恶也不是主，痛苦和迫害更不是主，撒旦更不是主。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主宰着每一个人的生死，主宰着大事小事，主宰着一切君王，好人和坏人都在他的手中，基督的教会更在他的手中。扫路变成保路，就是主耶稣是主的具体彰显。默想这段奥迹，就会使我们充满信心啊，充满希望。从此扫路变成了保路，以前他自己做决定自己，现在是让主决定自己的一切。他的生命完全交给主，为主而活，完全为主而活。保禄就是教会的典型，或者规划教会的典型。教会就需要像保禄一样这个顺服和交托。最后呢，我们看渺小谦卑的扫禄和谦卑渺小的教会。以前的扫禄是口喷怒焰的，张狂傲慢的，现在的保禄变成了渺小的，谦卑的。让保禄复明的不是一位大宗徒，而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阿拿尼亚。这位阿拿尼亚只在此出现过一次，以后就消失了。这就说明保禄规划的事件，教会的事件，不是外在世界张扬的疯狂的，而是隐藏的渺小的。基督的教会也是隐藏而渺小的。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是一个价值被颠覆的时代。我经常讲这段道理，把不重要的当成重要的，把重要的当成不重要的，把一般的当成最伟大的，把最伟大的当成一般的，或者把一般啊，或者说把最差的当成中间的。教会也受到了世界价值观的影响，这些价值颠覆和混乱的颠覆的邪风已经深入到教会的方方面面，祈祷了、礼仪了、牧灵了、复传了，都有这种邪风啊，都开始世界的标准成功了啊，这怎么样等等。能够使教会走出这股邪风的，就是保禄规划，也就是给教会一个颠覆。就如主耶稣彻底颠覆了扫禄、保禄一样，被颠覆的保禄说什么？这句话是教会需要说的：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是损失。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感到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把一切当废物。伪传的基督。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就用这句话作为咱们这次默想最后的结语。愿我们的教会也有保禄的这样的真正的被颠覆，这样的回化，这样的悔改。最后把这篇分享还是托给我们教会之母、悔改之母圣母玛利亚。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